谢谢让我们成为你的真儿子，主，我们不要再流浪，也不用再是到处像乞丐一样生活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归属，我们知道我们的核心身份，透过你的爱子耶稣，我们找回了自己，我们要献上感恩。今天早上又是新的一天，我们要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，因为告诉我们说日子如何，力量必如何。每一天我们有主可靠，我们就能够得胜，并不是我们自己，而是神与我们同在。你现在就在我们里面，比世界都更大，我们靠着你就能胜过这样的末世的世界。感谢主让给我们的心不是胆怯的心，是刚强忍耐谨守的心。以下时间分别为圣，交托给圣灵，求你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，是听得讲的同盟益处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25章了哈。那25章呢，也是第三轮比勒达在讲话。那发现到这一章很短哦，总共才6节而已。你发现到跟第一轮的时候，比勒达讲话好像越来越少了。其实你看了之后才知道说，因为这样的一个对立，像刚刚我们传道聪哥在讲是对的哈，因为一直在对立嘛。那对立要多讲也没有什么意义了，所以他的话就很少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在整章来讲，这个比勒达所讲的话还是非常多刚硬，非常有自己的想法，非常有自己的立场。可是你看到26章开始一直到31章都是约伯的话了，所以约伯真的非常多话，约伯可以讲很多。可是你知道吗，有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在末后的时候，你看了吗？神就出现了，神就讲话了，他说约伯讲的比你们三个都好啊。约伯呢，其实很有智慧，要讲很多话也要很有智慧，不是吗？能够讲这么，而且被神记载下来，是要很有智慧的。所以约伯真的是在东方自大，有名声，有这样的一个被人尊崇是有意义的。有什么意义呢？因为他也懂得敬畏神，然后很多的跟神交谈当中，有得到神的这些话语在当中。好，那整章来讲，他讲什么呢？这章很简单来讲什么呢？讲到说神高于人，神高过人，这个整个主题在当中，所以你看到比勒达对神呢也是蛮敬畏的。虽然比勒达的特质我们再复习一下，比勒达有什么特质呢？性格上是非常的坚硬的人，而且性格是一个急躁的人，这是比勒达的特质啊。有时候他要讲就讲很多，那不讲了就不理你啊，好像两极化的性格一样，要讲就我讲，要不然够了那么差不多啊。这种性格，这是比勒达的性格。虽然他讲也没有错啊，他也蛮认识神啊，可是呢，就缺乏耐心，缺乏耳朵，这就是比勒达的情况。虽然他讲的 也是蛮中肯的，讲的也是很实际，但是对约伯啦，当事人是接受不了的，他没办法接受你讲的，等于说你讲都是空话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特质。好，所以他主张什么呢？他的性格大家知道，接下来的主张很简单，人性本恶，人性是邪恶的，他不觉得人性是良善的。从母腹当中人就是邪恶了，生下的 baby 也都是邪恶，一辈子人就是恶，人就是邪恶，那恶人一定有遭恶报，这是他的逻辑，他是他的哲理，人一定会遭恶报。所以你看到过去的论述到现在呢，你看到比勒达都在讲约伯，你今天遭受这么大的打击冲击哇，然后咒诅一下子十个孩子死光光，那成为穷光蛋，那这个所有的亲朋都 离开了你，而且全身上下生了恶臭又难闻的这个毒疮，你肯定是犯罪了，肯定是抢人家，肯定是邪恶的人。所以他一路上就讲约伯，你没有别的路，你就是恶人，恶人会遭恶报的，所以一定要悔改，不悔改呢就没有路可以可以走。这就是人生的哲学。当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，你发现到有神的真理，也有人的哲学在里面掺杂着。好像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信上帝，有没有人的哲学啊？有哦，你有你的哲学，你有你的哲理啊，你有你的论述啊。有没有神的话在里面？也有啊。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不是吗？有时候我们的文化里面，有时候我们的传统里面，我们的成长当中，事件当中会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就变成我们的哲学了。所以为人处事很多的时候，你的哲理就在你过去的成长过去留下来了，那也是我们的一块。那相对的，我们认识神就真理也进来了，那我们就开始要学习到底什么是合乎真理的哲理，有些是对，有些是不对的，不对的呢我们要求神光照，我们就要撇弃了。 不管古人怎么说，别人怎么说，不合真理呢，我们就要学会把它撇弃，这才是能够走出一条活路出来。不然我们这个时代很多的谎言呢，很多的祖先怎么说，过去人怎么说，很多都是谎言。特别是我们刚刚从异教文化信的主啊，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有很多是谎言呢，所以要常常怎么要来求主保守，然后用神的话来光照，来对比，来对齐，洁净我们，以致我们就越来越像主耶稣。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，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变化，我们就越来越像主耶稣了，我们越像耶稣的真理在当中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，来虽然短短的六个经文，也是神的真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这边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，一到六，预备，请。
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，神有治理之权，有威严可畏，他在高处施行和平，他的诸经岂能数算，他的光亮一发，谁不蒙照呢？这样在神面前，人怎能称义？富人所收的怎能洁净？在神眼前，月亮也无光亮，星宿也不清洁，何况如虫的人，如蛆的世人呢？
好，这边讲到苏亚人比勒达，苏亚人是一个族群啊，他翻译出来就是财富，所以呢，这个比勒达应该是蛮有钱的啦，或者这个族啊，这群组呢，应该是蛮富足的，翻译出来叫做财富的意思。那比勒达，我们再次复习啊，比勒达翻译出来就是增进，或者叫做迷惑的意思啊，或者混乱的意思。那增进的这样原文比较清楚，是增进，爱格朗苏亚。一定要正干呀，就这种特质了。哦，这就是比勒达的翻译出来，就这个意思。增进，我一定要赢，我不能输，这种特质哈，比勒达。所以比勒达呢，也跟约伯也是一个好朋友的关系啊。但是比勒达的特质就是他一直要争到赢，特别在讲理呀、这当中他一直喜欢争。但是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性格的话，会很辛苦，别人也会很辛苦。哦，别人辛苦，特别是夫妻啊，我们常常在教导弟兄姐妹，夫妻是讲什么？讲爱，不是什么讲理啊。哦，先讲爱，先讲情，后面再讲理吧。人是很有感觉的，有时候他的感觉是感觉嘛，你用理的话，他就是哇，就讲不出来嘛，他也转不出来啊。所以需要有先爱，然后呢，才有神的理在当中。这就是先恩典后真理。这个律呢，我想大家一起来学习。那比勒达在对待约伯的时候，就不是他马上就是亮刀亮剑的，他说就是善恶果说非常的明显，错对就非常的明显，他是不会先讲理讲情，不了解说对方为什么受这么大的痛苦，他一下子就定他罪，因为你就是大罪魁啊，才有遭这样的恶报，就马上就定下来了，马上武断了，这个就是他的特质。所以他跟约伯呢张力很大，到现在你看到这一章他讲话就很少了，因为他不想讲了，讲也没有用啊，我不理你了、就稍微讲一下、好，来看来他回答约伯什么呢？他觉得约伯呢，他是个恶人，不义的人，不认识神的人，这是上一回他讲的话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他在回答第三回回答约伯了，他说神有治理之权，把神圈起来。你看到他讲的时候，第一个就讲到神，我不要跟你多讲了，我讲神就好了啦。其实他引述到最后讲到人、人像虫像蛆啊，他讲他了，但是他把神先请出来，这是一个讲爱讲理的特质、我们有没有这种特质啊？常常会用神的话来定别人在十字架上啊。经上记着说，不是对魔鬼讲，是对人讲，常常会跟人家很难过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哇，他的特质这样子，把神就讲出来。神有什么治理之权？有威严可畏，他在高处施行和平。这句话是真理啊！神高过一切，好，神高过一切，高过于人，高过天使，高过世上所有的权柄。他到底高过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他有权柄。什么权柄呢？治理的权柄，治理的权柄。这个字其实英文叫 dominion， 这个字 dominion 就是统治。上帝有绝对的统治权，不管在哪个领域，上帝都有统治权，灵界也好，或是物质界啊，上帝都有统治权。这就是神。他为什么称为神呢？他高过于人哦，高过于所有的一切，因为他有统治权。他说是万王之王，万神之神，这句话是绝对的真理。所以我们被造之的，我们要敬畏神， 因为他有绝对的主权，我们做什么可以寻求神，那神已经定义要怎么做，我们就顺服吧。这就是神的统治权在当中，他有治理一切的权柄。第二个呢，他有什么呢？为什么高过人呢？他有威严。我们一首歌唱的孩子在唱什么 How awesome you are, How awesome, 这个字出现就是威严的意思。上帝有威严、哦、上帝不在青菜的、哦、上帝呢我们要敬畏他，不在懒散。为什么呢？他有威严在当中、哦、因为神是可敬可畏的神。我们神是慈爱的天父，相对的他也是一个审判官、哦、他有统治权，他有审判的一切。所以我们对神呢不能懒散，要敬畏他，要、啊、对他有威严、哦、他是一个我们的神。好，接下来他又有什么呢？他第二节的第三的地方，他讲说他在高处施行什么和平，把高处画起来、啊、英文叫做什么呢？ In the highest of heaven, 就是在这个天堂，在至高、啊、在天上的在上面、哦、这个就是至高处。我们常讲天堂已经都是高处了，他在至高处、啊、有时候我们在医病赶鬼的时候，你看魔鬼撒旦哇，有时候在对话的时候他也不讲上帝的名字，他不敢称耶稣这个名字出来、啊、他不能口里承认、啊、不然他就会很难过，他回去鬼会互相的折磨、啊、那我看过一些赶鬼当中，他只能说他是至高者，至高者，他是至高者，他不会讲神的名字哦、他就讲他是至高者，或者叫做全能者。在灵界是真实的、哦、真实的，他们对上帝的统治权、哦、比你我更加的敬畏、哦、灵界是真实是 如此的、哦、你看他在释放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他就讲全能者，或者那个至高者，多年前我被打下来那个全能者，哇，那个至高者啊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你看到这圣经讲的说他就是那个在至高处、哦、是那位神，他统治了一切，他的威严、啊、遍行了全地。那再来呢，他施行和平，他既然是有统治权，他有威严，他在至高处，他有什么呢？他有施行和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在当中。什么叫施行和平呢？你看过英文叫 establish 这个字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建立，上帝有坚定建立的那个、啊、和平。那我看了原文的意思，和平呢Peace 有几个意思，第一个就是和平、哦、第二个呢叫做平安，他建立了平安。那再来呢就是建立了什么秩序，秩序要有秩序，因为这秩序是上帝所造的嘛。你看到他造的时候，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，是不是秩序啊？然后各从其类，不是秩序吗？上帝是非常有秩序哦，弟兄姐妹，神是不混乱，混乱是从鬼而来的，魔鬼就从什么 打乱秩序嘛，什么都乱了吗？哇，有时候性别也乱了、啊、家庭混乱了、啊啊、什么都乱，这是魔鬼的导弹、啊、但是神是什么？有秩序的神。在教会也看重什么秩序啊，在人伦当中也有什么秩序啊。上帝是有秩序的神，所以他的和平呢是在讲说上帝坚定的秩序、哦、我就是那个最高的至高者，被造的都在我的什么权柄底下，但是魔鬼呢就要挑战至高者，我要比你更高，我再一下就要讲的，我要比至高者更高啊，那混乱了，所以就被打下来了。这个就是看见神他有高处的施行和平，因为他是发命令的那一位，上帝把秩序放在人间，所以我们照着秩序行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平安无事的度日。所以愿神帮助我们。你看到呢，这一节就讲到一件事，就是神高过于人。今天人的混乱，因为失去了这三个特质，没有被神所统治，没有尊敬敬畏神，第三个呢也没有在神的秩序里面。所以你看到吗，彼得达讲的是真理、哦、他也在讲说约伯，你今天这么混乱，你家庭这么糟糕，你这么多的疾病，你这么穷光蛋一个，因为失去了这一切了，造成这样的结果了。哇，这也是真理在当中、哦、如果我们有这种情况，我们也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恢复到秩序，在神的爱的统治之下，你会幸福的。就像我们在一个国家有没有个 leader 啊，有没有一个总理啊，总统啊，如果这个是勤政爱民的，那国家的百姓就什么幸福美满嘛。 那如果得到暴君，当然就痛苦不堪嘛。所以我们要为什么在位的祷告。哦，民主的社会是非常好，但是要选出好的嘛，勤政爱民的领袖嘛。在教会界也是如此，在你的啊这个工作当中都是一样嘛，那个主管也是一样，都要有这样子为他们祷告，使他们用爱的权柄来带领属下，带领百姓，这个才是合神心意的，那个律就对了。好，那最基本就从家开始。上礼拜牧师讲的家，就是讲到父亲的角色嘛。当父亲的，你要记得你的角色哦，你不要轻看哦，就是爸爸这两个字，反正啊孩子一生出来就叫爸爸，这个爸爸不是孩子叫给你的，是天父给你的。你要知道这个角色是代表天父啊，是天父啊，从啊这个各家里面给你的，所以你要好的好珍惜上帝给你的爸爸这个角色，因为你要想代表天父来治理、来统治、来管理，让你家里有什么秩序。然后在神的祝福底下，这是上帝给的名字。好，接下来 第三节，来，他的诸君啊，诸君岂能啊这个数算？他的光亮一发，谁不蒙照呢？好，他讲到第二个，讲到什么呢？他的诸君，讲到上帝的诸君。诸君就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看，常常我们讲到耶和华前面有几个字，万军之耶和华，有没有？万军代表什么？他有千万的天使天君啊，上帝造了多少天使天君没有人知道。那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在他宝座面有千千万万、啊、有没有？在他宝座面前的敬拜的天使有多少？千千万，大家说算不来，很多很多的天使在当中啊。但是你知道堕落的天使呢，三分之一、啊、OK， 但是你不要忘记、啊、神的天使大过于堕落的天使啊、天使呢，他是服义的灵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为了为我们这些得救的人，将得救人来效力。所以每个人得救之后呢，都有天使在旁边，现在就有天使，只是你看不到而已。但是往往我们有时候在什么危解，忽然、哎、就过去了，避开了，天使帮助你的。我们听过这样不少的见证，有没有？或者小孩子啦，都有这样的如此啊。那最直接就是春红他们上次翻车的时候，那个小小孩，有没有？哇、啊、你看到吗？你看啊，这个西曼呢、啊，哇，翻一翻的，大家觉得应该都出去了，可是天使抱着他，到现在我们都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子的，就他最安稳了，也没有滚了，也没有什么，照理讲那个不知道飘到对起啊，可他就平安的降落，好像没事一样。那这只能解释是天使的保护。然后后来问他，他就说他有看到天使啊，你看到耶稣吗？孩子是不会说谎的。所以你要有信心，现在天使都在你旁边，你出你入都在旁边，你干坏事的话天使都看到、啊、他也会记录，他会常常回去、哦、报告你在地上的事情怎么样、啊、所以你不是孤单的，天使都在旁边。那我们不是跟天使要什么交往，更不是要敬拜，而是告诉你说神差派什么诸君在你旁边做保护，所以你是安全的。不管在末世的时候，记得有天使在旁边守候着我们，跟我们一起敬拜神，跟我们一起过每一天。我们一个人都有天使做保护，多少个我们看不到，但至少有天使在你旁边做保护的动作。然后特别在征战当中，不要担心，他的诸军就在你旁边，所以你跟、在魔鬼 在打仗啊，在医治释放啊，天使天君就在旁边，他们跟我们一起来征战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跟神走在一起。好，他说他的、诸军呢，岂能数算，是算不了的，很多，只能无论是旧约说万军之耶和华，那到了启示录教他的天使是有千千万万，如今都在教会当中，都在你我的旁边，所以不用担心哈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他的光亮一发，谁不蒙照呢？啊、上帝就是光，看到这吗？上帝就是光，他的光一射下来，你看到吗？谁都会被光照，谁都会被光照，代表说神会光照人心、啊啊、不管躲在哪边、啊、在神看起来都看得清楚了，神一光照全部真相大白。所以这在讲到什么呢？神有这样的绝对的统治权，神呢有绝对的掌控权在当中的。神的掌控跟这个统治，其实他是讲到爱， 然后神的爱是帮助我们光照我们，所以我们走向光明当中，不是要我们难堪，他照耀我们是让我们走正确的道路。好，这个是讲到第三节。好，这看到有天使有天君都在旁边在侍奉这位上帝，他叫万军之耶和华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节到第五节是一段，他说这样就代表说第二节第三节讲到神论，接下来他说这样讲到这个什么事情呢？既然是神是这么有统治权有威严，他也在至高处，他统管一切，他有千千万的天使，如此这样的话，在神面前人怎么能称义呢？那他话锋一转讲到人论了，讲到这样的神这么至高这么圣洁这么明亮这么有权柄，哇，那我们人呢？他开始讲人了，人怎么在这位万军之耶和华面前称义呢？这句话如果是在旧约像他们三个的论述，人怎么称义？人可能在神面前称义吗？答案是不能啊。旧约只能说拿着牛啊羊啊，每年想到自己的罪来认罪呢，有什么呢？每年都有什么有认罪的时间嘛，他们一定带全家去嘛，就那个地方就是什么赎罪祭啊赎罪日啊，开始什么认罪啊，把牛啊羊啊献在神的面前，让我们想起罪，律法是让我们想起罪而已，但是却不能什么除罪，不能赦免我们的罪，只想到我们是个罪人，我们需要求神怜悯再怜悯啊。这是旧约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现在活在新约，人可以称义吗？答案是可以。我在新约的时候，耶稣被差派来到世上，他就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，他的生命当中毫无罪恶，他在玛利亚的肚腹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他是从什么神所生的，所以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恩典真理荣光就讲到这三个不是吗？他是完全的神，然后成为人的样式，所以他是完全的洁净，完全的公义，完全的圣洁，完全的怜悯，他没有任何罪，他也不知道罪，他也没有犯过罪，所以他可以等于神的羔羊，他足以成为神的羔羊来代替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活在新约，我们很感恩啊，耶稣两千年就为你我钉在十字架上，流了宝血，他的宝血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人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叫我们愿意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并且心里相信他从死里为我们复活了，我们罪就得以赦免了，中间罪的隔墙就断了，我们就跟神连接在一起了，中间的布幕就离了断了，我们就来到至圣宝座面前了，这个就是新约的喜乐的地方。所以每次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在新约要欢庆要开心要喜乐，因为不再像以前那赎罪日哭哭啼啼，有没有又想到罪了，今年多罪，那是现在不是，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了，我们得自由了，我们要好好感谢赞美。所以我们活在新约，我们在神面前，人怎么称义？人必须要口里承认耶稣基督，并且心里相信，我们就必得救。罗马书所讲的第十章所讲的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这个，所以就因信称义，因信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我们接受他，我们就权柄成为神的儿女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，他说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呢？在旧约当中，妇人所生的不可能洁净，从亚当夏娃的后代到这个旧约的时代，耶稣没有来到的时代，所有妇人所生的都是罪了，因为是从什么血气生的，从人一生的，里面都有罪恶的 DNA 在当中了。那我们也是一样，在肉体当中我们有亚当夏娃的 DNA 在当中，所以我们出生之后我们呢不断在犯罪，因为我们有什么有罪根的 DNA 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才要像保罗学习一样，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，因为我们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，这是我们每一天在挣扎在挣扎的地方啊，对不对？我们里面有眼目的情欲，有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，就在我们里面吗？这个就是我们最 最大的敌人之一啊，我们要去征战，又就是对付这个，这个就是我们每天要祷告的地方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世人堕落的地方，因为都是妇人所生的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他讲到人性本恶，对还是错啊？对哦。他讲到什么？讲到人堕落之后，就人性本恶嘛。OK， 那没有堕落之前，人性本善是对，但是堕落翻啊，这个就吃了三个果树之后开始堕落，人性本恶就遗传到现在，所以耶稣才为你我要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罪性就在我们当中。再来讲，那大家一定要知道，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没有罪性啊？有，请大家记得，罪呢上帝已经赦免了，但是罪性还在，所以我们会有试探。所以耶稣一直在教导我们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我们心里固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嘛，肉体嘛。所以肉体在不在？在呀。只要你肉体在，就是你活着那一刻你都有什么？有罪性在当中，一定会有这个罪性的挣扎。所以每一天我们有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直到我们倒地土归土的时候，情欲呢就死了。想明白哈？所以我们要讲这个，就代表说每一天我们都要警醒祷告，随时都要祷告。不管你是什么角色，当到牧师一样有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，不管你有多大的恩高、多大的恩赐，哇，神迹很多，一样有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什么今生的骄傲。所以不要看人看过也太大，哇，他是神人，我告诉你都是人，人就有这些试探在当中。所以我们要看为合乎中道，原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会跌倒，我们会什么？我们会犯错，我们会什么？软弱，我们会面对试探。连耶稣都被魔鬼试探，不是吗？你我一定要来到丰富教，一定要清楚这个哦。有时候会两极的教导，我鼓励大家要看为平衡。所以大家要常常一起什么祷告啊，要在微小组彼此什么守望啊，不要放过任何人啊。你不要以为他很厉害，你觉得你很厉害的时候你就要跌倒了啦。所以大家一起祷告，夫妻的关系要好，微小组要参加，拜托拜托，救救你自己，你就好好的委身在什么群体里面，因为群体不容易犯罪了，一个人的时候容易犯罪了。大卫是哪时候犯罪？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啊？一群人看洗澡吗？一个人啊，是不是？是一个人吗？要不去打仗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来了困嘎啊，不该睡的时候是睡吗？他是个战士耶，战士应该活在什么战场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门徒啊，我们要去外面做门徒啊，这是我们的大使命啊。所以你活在使命，你就是活嘛。那为了要征战，你每一天都要警醒祷告啊。那警醒祷告，你就胜过恶者的诱惑，不是吗？最终就救了自己，不是吗？我们常常都是在最舒服的时候啪跌得最重了。弟兄姐妹，打仗吧，打仗对你是好的啦。常常对自己讲，我是战士，我要活在什么战场，一辈子就会善终。不要老是觉得选他选他，猜他猜他，选我，什么事情找我，我们一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征战。说这是幸福小组，保你的命啊！你会继续在征战当中、祷告当中，因为你要面对很多，有没有？你必须要警备起来，要穿全副的军装。保罗，我们看到他有善终，为什么呢？他知道这个窍，所以保罗写了十一封信呢，哇，很帮助我们。有什么帮助我们？前辈哦，只记得妇女所生的，没有一个，除了主耶稣而已。没有一个，我们就是妇女所生的，所以要常常活在什么？活在神的同在里面，常常祷告，常常彼此交通，不要放过任何人。如果他一个人想独来独往的，你要把他抓回来，不要让他去了，好不好？小组一定要这样抠，我们才看到我们在末的时代，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挑战。OK， 好，接下来继续说，那妇人所生的怎么洁净呢？好，再讲一下，来，妇人所生的怎么洁净呢？我们看到约翰已经讲得非常清楚， 刚刚我讲过了，他讲到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嘛，他讲到人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怎么接近？耶稣的宝血嘛，没有别的， only 就是耶稣的宝血，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一切的污秽。所以我们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并他定十字架，不知道别的，因为就这个而已啊，不要其他的，就是这个，不是靠过人，靠着修行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耶稣的宝血。所以我们单单高举主耶稣的宝血，常常唱耶稣的宝血。如果真的犯罪，要来到耶稣的宝血，用耶稣的宝血可以赦免所有的过犯，没有任何大罪能够大到耶稣的宝血不能赦免的，都可以叫我们认罪，赶快回到耶稣的宝血面前，求主赦免，求主洁净，我们就能够罪得赦免。我这个是很清楚的新约里面讲的，我们不能靠其他的牛啊羊啊斑鸠啊这些都不行，单单靠主耶稣的宝血就是洁净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，他说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，心术也不什么清洁。你看在神面前，刚刚讲过有第四节，在神面前，在神面前是如此。再来呢，在神的眼前就是神的眼中，他说啊，这个彼得达说，你看到天上的月亮，哇，天上的月亮是皎月嘛，对不对？明亮洁白的，哇！但是呢，在神眼中呢，他觉得这样的亮光呢是没有光辉的。那世上也是如此啦，月亮本身是不会什么发光嘛，好像地球也不会吗？它是太阳在发光的嘛。所以在神眼中呢，人也是一样，本身是没办法什么发光。但是神洁净人之后，人可以发光吗？人可以反射神的光吗？像什么镜子一样啊。所以我们要洁净，神就会看啊，神的荣耀就在我们身上。好，再来他说心术也不清洁，那个心啊，心术是代表千千万万的星球，千千万万的天上的星星，也不啊清洁，不能够清洁，代表不能皎洁明亮。所以不管你看到天上多少星星，他说在神的眼前呢，都不是皎洁明亮，不会放光的，因为只有神才会发光。好，讲到说你看到吗，神所造的都这些都不能来荣耀神，何况在讲约伯你呢？最后他讲到焦点来的，就是第六节，他说何况如宠的人，如蛆的世人呢？他的结论放在后面一个问句，他说什么呢？何况，何况你看到星星月亮昭告星上的都很污秽，不会放光的，何况是人呢？好，他讲到人论，他的放在哪个地方？他说如宠，还来在呢如蛆。哇，这句话听了就很悲惨哈、哦！我活着像蛆，你就是宠，你就是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宠在讲什么？宠就是代表非常微小。刚讲到天上的月亮跟什么星星哦，可是很大的，对不对 ？OK， 可是呢，我们在地球里面是在万物这个全宇宙里面一颗小小颗的，那你我就在地球上的一个个，还看得到吗？宇宙来看得到吗？神看得到吗？看得到，哦，神看到了，所以他用这种角度来看呢、啊，看下来。所以在神的眼前，他们讲到眼前呢，人就像虫，像虫，虫是微小的意思。好，再来呢，如蛆，蛆是代表什么？卑贱的意思。哪时候会长蛆？蛆会长在什么环境？烂的嘛，腐烂嘛，臭的。他说：“你我就是这样子，你就是大罪魁，耶伯。”你就像蛆一样，你全身啊生疮啊，你在恶臭当中，你就像那个蛆一样，活在罪恶黑暗的环境里面。讲到罪性啊，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有时候我们看一些人，真的是我们常常说人渣，有没有？我说渣男，最近不是讲这个？为什么讲到渣？好吧。再来呢，觉得哇，像蛆嘛， 是讲到这个吗？多余的意思吗？有时候我们看罪人也是这样子，这种人怎么还像活在世界上呢？坏蛋一个，有没有？讲到人论是这个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看人？如果我们没有新约的耶稣的话，我们看自己常常是如此，两极化。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充满自卑自怜就出来了，我不过是虫嘛，我不过是什么蛆嘛，所以自卑自怜就在我们当中。另外呢，就是 New Age 讲的嘛，我们呢就是神，你我就是神，有没有讲这个？两极就在当中。那到底圣经怎么说呢？在旧约里面，我们看到大卫就得到启示，希伯来书引用他的话，就在大卫讲到这个诗篇第八篇第五节，你叫他比天使什么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赐他就赐给人嘛，比天使什么微小一点，其实不是天使，原文叫做什么神，你比神什么微小一点，你比神微小一点，好，并赐你荣耀尊贵为冠冕。所以这是真理，神说虽然你们微小像尘土像虫啊，甚至像蛆，它的虫可以长出翅膀出来，毛毛虫可以变成蝴蝶的，只要你在耶稣的宝血底下被神所洁净，虫会变成飞翔起来的蝴蝶，破茧而出，这是神看人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在罪恶当中不认识神，就是看虫跟蛆，但是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记得要这样看，要用神的眼光在看人了。在基督里就是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，所以有新的什么？新的身份，新的生命，叫做新生命啊！神的生命已经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新的身份，我们不再是虫啊，我们是尊贵荣耀，我们是神宝贝的女儿儿子了，因为这是圣经讲的，所以我们已经离开了自卑自怜的情况，这是新约的角度，所以我们就活在新约，活在神的这样的讲法当中。所以大家不要自卑或是自怜在当中。第二个，不要忘记，我们既然是主耶稣基督，耶稣讲到我们就加入他的身体，他就是身体的头，那个身体就是指教会不是吗？你我已经加入什么教会，头就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刚刚讲过他是有治理之权，他是住在至高处，他就是那个至高者，他有 dominate 这个字吗？ OK， 他有什么威严，他有权柄，当我们跟头连接的时候，荣耀就临到你了，能力就临到你了，尊贵就临到你了。这个就是圣经所讲一样，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，但是我们就称为尊贵荣耀为冠冕，我们就是这样看待自己，这个是圣经所讲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活在新约里面的身份，耶稣是头，我们是他的身体，头跟身体连接在一起，一定是圣洁的。所以我们不要离开教会，不要活在独来独往的情况当中，我们要活在神的祝福底下，我们感恩。所以真正来讲，这篇在告诉我们，我们正活在恩典时期，我们就在恩典里面，我们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是白白的恩典，他的救赎也是白白恩典，他的恩典让我们因信称义，他的恩典让我们完全得以洁净，因为他的宝血大有功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为了二十五章来感恩，谢谢主，短短六节充满你的真理，充满你的亮光，我们要活在上帝的同在里面，特别感恩，谢谢天父把主耶稣白白的赏赐给我们，我们靠着主耶稣我们就能够得胜，靠着主耶稣我们就得到洁净，靠着主耶稣我们就有出路，好不好？我们站起来，我们要先来感恩，好不好？我们信主多久，我们要感恩越多。今天早上来到神的面前，听了牧师解经之后，开始我们要用感恩进入他的门，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好不好？把圣经盖起来，站起来，我们就开声来感谢，谢谢他的大恩，谢谢他的大德，谢谢他的恩典，谢谢他的祝福。